我就再写下去，那么是借他自己的口吻说一段安慰他朋友的话。是苏子曰，于是东坡说，我就对我的朋友说，说客以之福，谁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祖莫消长也。那么东坡就对他朋友说了，说客以之福，谁与月乎？说朋友，说你也知道，也曾经注意到过那流水和天上的明月吗？客以之福，谁与月乎？说朋友，你也曾经真的知道，就是说认识了，注意到了。福字我们屡次的曾经讲过了，这个福字没有什么意思，是一个指示的语词，就是那的意思。说你也曾经注意到那流水和明月吗？那流水和明月是如何呢？于是东坡接下去就说，他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他你看那个流水是不断的流下去的，逝就是说消逝的意思，流过去的意思，这个逝。而这逝者如斯这四个字呢，也是有出处的，见于这个论语的子罕篇。论语的子罕篇上有这样一句，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有一次孔夫子就站在流水的这个边上，站在这个水岸上，就叹息说，说逝者如斯夫，说这个流过去的这个流水，这消逝的不断的消逝的流水，就是如此的一去而不返，是不舍昼夜，它不分昼夜都不停止了，不舍是说不停止，就不断的流过去了。所以逝者如斯，如斯的意思就是说如此，像这样不断的流下去了。那么东坡就说了，他说你看那不断的流过去的流水，逝者是如斯，是像如此的不停止的。可是呢，你如果反过来看，是未尝往也，那水又何尝流过去了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长江，说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不断的流过去的，可是到今日这长江还存在在那里的。如果随便你站在任何一条小小的这个溪流河水之上，你看到水是不断的流下去的，但是在你的脚下仍然是有水流在那里的，它永远没有断绝，还在那里流了。所以他说逝者如斯，他说你看那消逝的不断的流过去的流水是像如此的不停止，可是呢是未尝往也，可是它并不曾真的流过去。未尝是不曾，亡者是过去了，没有了，这个水并没有消失不见，水仍然在我们的眼前，也仍然在我们的脚下，是这个江水之中仍然是有流水的。那么像这种例证呢，这本来是很难说的。这个李白曾经有两句诗，太白的古诗里边有这样的两句，他说这个前水非后水，是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旧人，是年年桥上游。这是李白的五言古诗里边的两句，他说前水非后水，他前面流过去的那个水就不是后边再流来的那个水了，那么前面的水已经流过去了，再也不会流回来了，不会回头的这个流水。所以李后主说，说自是人生长恨，是水长东，它是一去而不返的，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所以说前水非后水，过去的那个前面的流水就不是后面再流过来的流水了。可是换一个眼光来看，虽然是前水非后水，可是它古今相续流，从古到今那流水永远不断在那里流呢。所以这个宇宙万物的外表虽然是刻刻都在改变，可是它本体呢实在是没有变动的，是前水固然是不是后水了，但是古今是相续流。那么新人也不是旧人了，可是年年都有人在那桥上在那里游春的。所以这里东坡就是说这个意思，他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所以你看那流水流过去的是不停止的流下去了，可是呢这个我们眼前的流水仍然是存在，并没有消失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这是东坡说可以知乎水与月乎，说你看到流水是如此的。那么水与月还有明月呢，所以他又说到明月，他明月是盈虚者如彼而祖莫消长也。他你看那天上的明月，有的时候是盈，盈是满的意思，就是说月满月圆。虚呢，虚是说亏缺的意思，就是月缺。他你看天上的明月，有的时候就盈了，就月满就圆了，有的时候就虚就缺了。如彼是像那样的不停的在变化的，有的时候就圆了，有的时候就缺了。可是我们要是从这个明月的本体来说，是足莫消长也。足是说终于，它终于没有消，没有减少，长也没有增加。所以天上的明月，虽然它有的时候是圆，有的时候是缺，可是它本身是始终没有增加，也没有消减的。所以盈虚者如彼，而祖莫消长也。于是东坡就下一个结论，他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与我皆无尽也。他原来宇宙之间的万物就是如此的。将就是说要，如果我们要是自其变者，自是说从，如果我们要是从它不停的在改变的那一面而观之来看它的话，所以对于宇宙的万物，如果我们要是从它时时刻刻在改变的那一点来看，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它那样的，那么天地的宇宙万物曾不能一瞬。这个曾字呢，在以前我们讲这个王粲的登楼赋，说曾何足一少留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曾字呢，那么有很多种意思。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曾字呢，是说曾经的意思。那么此外呢，这个曾字还有是何字的意思，鉴于这个方言，就是说如同我们说这个怎么样这个怎字一样，说曾就是何的意思。那么另外这个曾字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有则字的意思，有乃字的意思。比如像《论语》里边有这样的话，说曾是以为笑乎。像《孟子》里边所说的，说尔何曾比喻于管仲，这个曾字呢有乃字的意思。所以天地曾不能一瞬，所以如果是你要是从这个宇宙的这个不停的改变的这一方面来看的话，那么宇宙天地之间的万物乃不能一瞬，那么就是说不能够有一瞬。一瞬的意思是说一闭眼的时间，一眨眼的时刻。那么天地呢，是说就没有一闭眼一眨眼的时刻是不变的，不能够有一瞬的时间是停止而不改变的。只是说如果要是从宇宙的改变的方面来看，那么果然是天地曾不能一瞬。那就以我们眼前来说，我们所对面对的书本，我们所面对的书桌，我们所面对的眼前的一切，你以为现在眼前这一瞬之间没有改变吗？其实它已经有了改变了。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这宇宙之间的万物，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些个东西，无论是书本、纸张、桌子、椅子，它为什么会这个陈旧的呢？为什么有一天它会败坏的呢？所以天地没有一个东西是有一刻的之间能够停止而不改变的，我们人与物都同时在变了。所以如果从这个宇宙的改变的一方面来看，那么天地就是不能够有一瞬之间的停留的。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要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它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如果要是我们从这宇宙的不改变的一方面来看的话，是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那么我们身外的万物，宇宙之间的万物，与我们自己都是无尽的，都是无穷的。我们刚才说这个流水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在宇宙之间，这个生命的洪流，如果把这个宇宙之间的不断的不停止的生命也比作一个生命的流水的话，那么这生命之流也是如此的，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那么有生也有死，然而这整个的整体的生命的洪流是不改变的。所以如果从宇宙的不变的一方面来看起来的话，那么万物与我都是无穷尽的。那么也许有人说万物的无穷尽我是相信的，那么今年的花开了，那么今年的花落了，明年仍然再有花开，那么如果是说今年的这个草枯黄了，那么明年那个草仍然再会碧绿的，那万物是无穷尽的，宇宙永远是如此的。然而宇宙的万物虽然是无穷尽的，然而我们人生是有穷尽的，是短暂的。为什么东坡说万物与我都是无穷尽的呢？那么实在这要换一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也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们人类的这个生命之流就是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生命的这个延续，而不但是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有这样的延续，我们精神上的生命，我们所接受的一切的思想，那么都是从古人遗留给我们的。也许一个人他在不知不觉之间，他所说的一句话，所做的一件事情，所写的一篇文章，就不知不觉他影响到这个千年万世之下去的。所以如果从不变的一方面来看，东坡说那万物与我同样是无穷尽的，所以他说而又何羡乎，所以他劝他的朋友说那你又何必羡慕那无穷的长江，人类的生命也同样是无穷的。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接下去讲。三行的最下面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因为东坡的朋友他说他羡慕长江的无穷了，而悲哀人生的短暂了，与他朋友说爱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那么东坡就慰藉他的朋友说宇宙的这个万物和人生，如果从他改变的一方面看起来，当然是短暂的，不曾有一瞬之间的停留，但是如果换一个看法，如果从这个宇宙的不改变的一方面来看，那么万物与我都是无穷尽的，是，所以他就结尾说而又何羡乎，所以那么你又何必羡慕那无穷的长江，与他朋友说羡长江之无穷。所以人生不要为人生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短暂而悲哀，如果你把你的眼光放得大一点，放得远一点，你就知道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洪流是不停止的，是永远也没有穷尽的，所以他说而又何羡乎。那么接下去东坡又说，他且夫天地之间是物各有主，他而且呢人也不要羡慕那些不可得的东西，是且夫天地之间，这个福字我们上一次也刚刚讲过，是可以知福水与月乎的那个福字一样的意思。他而且那么在天地之间，这个福字呢只是一个预助词了，他那在天地之间是物各有主，说万物都各有它的主人的，就是说某一个物件应该归哪一个主人所得到，那是有一定的，是物各有主，是一好而莫取。苟者是说是假如，说假如不是我所能够占有，不是我所能够得到的，那么虽然即使是一丝一毫这样微小的渺小的东西莫取，我也不想过分越分的去得到它占有它的。所以天地之间的这一切的事物呢都有它的主人的，什么人该得到什么东西是有一定的。我们中国古人常常讲说乐天知命，说知天命，有的时候人应该有这样一种了解， 就是说我们之所得的那么是有一定的，不要去强求。那么有这样的看法，在古人这个随乐天知命啊，知天命，有这样的看法，说天地之间是物各有主。所以假如不是我们所有的，那么虽然是一毫的微末的东西，我们也不要是抢去占有它的。为江上之清风与善简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说不是我们所该有的东西，虽然是一毫，也不要去强取了。那么这种的这个看法，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样的看法呢，好像是过于消极了，其实也并不然的。我们应该是随这个能够这个知道满足，那么能够乐天知命，但是并不是停止在那里不动。所以中国的儒家一方面讲这个知命，一方面讲这个君子之自强不息，这并不是互相违背的一件事情。那么东坡就说，说不是我们所有的，我们不要有这种过分的欲望。那么只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呢？他为江上之清风与善简之明月。他说只有那江水上吹过来的那么阵阵的清风。那么在这篇《赤壁赋》的开头上曾经说了，说清风徐来了，是江上之清风。他还有呢，是善简之明月，是生在那高山的山头上的那明亮的月光与善简之明月。说江上的清风跟山间的明月，是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当我们耳朵得到它的时候，得知，这个知字是个代名词，它代表什么呢？就代表那江上的清风。当我们耳朵听到那江上的清风，那风吹过来的声音的时候，是耳得之而为声，我们就听到那个瑟瑟的美妙的风声。目遇之而成色，当我们眼睛遇到它的时候，这遇到它就是说遇到山间的明月的月光而成色，我们就看到那美好的景色。它这个风声和月色是取之无尽，也用之不竭。他说我们要想取得它，取之取得它，取得这风声与月色是无尽，是没有人禁止我们的，用之不竭。如果我们要使用它的话，使用着风声月色来享用它的话，那么应该说享用更好一点。那么如果当我们享用这个风声月色的时候，是不竭，是没有穷尽的，所以风月无边的风声月色可以有无边的享受的，无边的享用的。它像这样美好的东西，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他说那就是造物者给我们的。这造物者呢，就是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人，就指的是天上的这个上帝而言了，是造物者。那么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庄子的大宗师这一篇的注解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话，说造化万物，故也造物。那么庄子里面提到这个造物了，这个注解上就这样说，说为什么称它为造物呢？因为它能够创造化生万物，所以就叫做造物。就是西洋的宗教上所说的这个造物主，创造万物的上帝。他说这个风声跟月色，这江上之清风与善简之明月，他说这就是造物者所给我们的无尽的宝藏。无尽藏，这个躲藏的藏字应该念藏，如果要是躲藏这个动词呢，就念藏。如果是名词，一个藏这个宝物的地方，所以是无尽的这个宝物，所这个宝，就我们就叫做宝藏。所以无尽藏就是说无尽的宝藏。这个无尽藏本来是佛家的话，这个佛家的大圣一章里边这样讲，说德广难穷，名为无尽。无尽之德 包含业障，说我们这个功德广大难穷，这叫做无尽，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功德能够包含在其中，这就叫做藏，所以包含着无尽的珍宝，这就叫做宝藏。在这个《华严探玄记》的那么这本书里边，这是一本佛教的书了，那么这本书里边这样记载着，说出生业用无穷，故曰无尽藏。什么叫出生业用无穷呢？这个业字的意思呢，本来是这个梵语，这个佛教的话，这个梵语结魔，那么这个字的这个是从这个声音翻过来的一个省略的话，就结魔，那么简单就叫做业。比如说佛教所说的菩萨，本来是梵语的菩提萨垂的这个翻译的一个简单的这个称呼，本来应该翻译作菩提萨垂，那么简称为菩萨。那么本来应该翻译作这个结魔，我所以翻译是说音译了，从声音上把它翻译成中国字，就结魔简称为业。那么业字的意思呢，就是说造作的意思，说人生出生以后的这一切造作是无穷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在佛教上说起来，说这功德也是无穷尽的，所以叫做无尽藏。那么现在东坡在这里只是借用佛教的话，这与佛教的原意所说的出生业用无穷，以及这个德广难穷，与这个意思呢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那么东坡只是断章取义的说无尽藏，就是无穷尽的宝藏的意思。他说这江上的清风跟山间的明月，可以任凭人来享受来取用的，真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宝藏，是造物者的一个无穷尽的宝藏。而吾与子之所共事，而我和你，这你就说呢东坡那个吹洞箫的那个朋友，我们可以共事，是共同来享受这个安适。这个适呢，是说享受这种安适的快乐，就是享受着清风明月的安适的快乐。所以我们看这个东坡这一篇《赤壁赋》，我们上次已经曾经这个讲到过。那么这一篇《赤壁赋》呢，是东坡被贬官在黄州的时候所做的。我们看他在这种挫折患难被贬官的时候，能够有这一份超旷的襟怀，那么写得很好的，是人生何必把眼光这样的拘狭，把这个得失那么看得这样的不能够摆脱呢？所以他说：“苟非吾之所有，是虽一毫而莫取。那么自其变者而观之，虽然是曾不能一训；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是物与我皆无尽也。”所以我们所看的这种得失，不要看得这样的狭窄。所以你看到这个宇宙的这个江上的清风跟山间的明月是多么样的美好，我们可以尽情的去享受，我们可以追求那微末的这些个渺小的这物质上的或者是名利禄位的得失呢。所以他说这是造物者的无尽的宝藏，而我和你可以共同来享受这安适的快乐，而吾与子之所共事。那么最后一段翻过来，在我们教材的604页，说客喜而笑，喜展更作，摇合寂尽，背盘狼藉，项羽枕藉乎舟中，不知洞房之寂寞。他说我的朋友呢，那么听到我说了这一番话的时候，那么就把他刚才的那种悲哀慨叹那么消解了，于是客喜而笑。他说我的朋友就很欢喜，就露出了笑容，可喜而笑。于是我们就喜展更作，于是我们就把刚才我们这个吃酒的那个酒杯再洗洗干净，更作，我们再开始高兴地喝起酒来了。这喜展更作，那么这一次吃酒吃得非常尽兴，只吃到什么样子呢？只吃到肴合寂尽。这个肴字呢，是指的这个熟食的肉类，就是煮熟了的这样的肉类的食物。那么盒子的意思呢，是指这个甘鲜的果品。在这个《诗经》的《小雅·宾之出言》这一篇里边，有这样的两句诗，说：“边豆犹楚， 摇和围驴。什么是鞭斗呢？鞭斗都是装这个东西的器具。这个鞭是竹器，竹子做成的器具。这个斗呢是木器，是木头做成的器具。说鞭斗有杵，就是说这种种的装食物的竹器和木器，有杵，杵是说排列的很整齐的样子。又说摇和围驴，摇和这个摇，刚才我们说过了，是这个肉类的食物，是装在这个豆里面的。和呢是这个果子一类的食物，是装在这个鞭里边的。那么所以和呢是指的像这个枣、李子、桃子、梅子，那么这些个有和的这种果实就叫做和。说摇和为驴，驴也是陈列的很整齐的样子。所以摇和，摇是说肉类的食物，和是说果子这一类的，有和的果子这一类的这样的食物。他说于是我们就把酒杯再洗一洗干净，更做我们再开始喝起酒来了。那么直喝到这个摇和几近，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个食物，不管是这个是果实一类的食物，或者是说肉类一类的食物，摇和几近都通通的吃光了，只吃到杯盘狼藉，只吃到那个酒杯和这个菜盘都狼藉。狼藉是这个杂乱的样子，散乱的样子。为什么这个杂乱叫狼藉呢？这个通俗篇里边引这个苏轼演义说，说因为狼这种动物啊是借草而卧，它是在草上，这个藉呢是说把草垫在它的身子底下而睡卧的，是去则灭了。那么当这个狼睡卧起来了，离开这里了，那么这个草就被它睡得很乱了。所以凡是物质纵横散乱的都叫做狼藉，所以凡是这个东西纵横杂乱的样子呢就都叫做狼藉。这个狼藉的来源，说为什么杂乱叫狼藉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现在我们都吃酒吃的杯盘狼藉都很杂乱的样子了。那么幸与枕藉乎周中，于是我们就互相枕藉。枕藉枕单是说我们睡觉这个头放在什么地方，枕头，这个叫枕。藉呢是说垫在我们身子底下的东西，刚才我们说狼藉草而卧，这个藉。枕藉就是说彼此互相靠着互相枕着的这种样子。他相与枕藉乎周中，相与就是说互相了，我们就互相纵横的睡倒了，你靠着我，我枕着你的这样的样子。相与枕藉乎周中，就在船上就睡倒了，因为他们喝醉了，是不知东方之寂寞。说一直到这个东边的天都露出白颜色，天都亮了，他们都不晓得，就沉沉的那么醉卧在这个舟中，是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洞房之寂寞。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赤壁赋的这一篇文章那么已经讲